去。主，你爱世上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你也爱每一个世上的灵魂。主，我们今天早上是再一次奉你名的传福音的聚会。主，我们早上祈求你自己的同在。主，愿你福音，而你的大能在会众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主啊，真的知道说福音乃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早上就将这点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中，你自己向每一个灵魂、每个心来说话。我们感谢你，将荣耀圣召归给你，如此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大家也为我祷告了。这个星期也一直在感冒咳嗽，希望早上不影响这个信息。今天是父亲节啊，我女儿告诉我的，所以也在这里祝所有的父亲们、爸爸们节日快乐。我记得以前听个段子，人家说父亲节离母亲节太远了，他说父亲节最好应该安排在母亲节的第二天。为什么呢？他们说母亲节呢，通常餐馆都很忙哈。我一个做餐馆的同事告诉我，他说一年当中最忙的就是母亲节。母亲节嘛，不能让母亲煮饭哈，所以大家都会去外面吃。那父亲节呢，好像没这回事啊。所以人家说父亲节如果放在母亲节后面，至少还有点生产生活。然后我就想说，哎，中国人在对吃真的是很有感情，情有独钟。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只是开个玩笑哈。不希望姊妹们有什么体会，觉得们弟兄们在抱怨哈。好，在开始聚会之前，我想让大家来看几张照片。让 IV 组的弟兄姊妹来放出来。这是大家吃的豆腐哈，我们平时吃的豆腐。左边就是我们所谓的家常豆腐，人家说10块钱一份。然后右边这个呢，他们说宫廷豆腐菊花，就是被切了108刀的豆腐，所以说他就卖108块，一个10块，一个108块。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呢是秋刀鱼，我记得在读中学的时候，那种烧烤如果有这个秋刀鱼烧烤，那真的是极品的，觉得是最好的享受。我们下一张，这是秋刀鱼。然后下一张，这个有谁知道吗？南极金枪鱼哈，听说这一只鱼就是上百万的哈。然后右边这个刺身拼盘，可能我们一天的工资都不够哈。好，所以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人对于吃，中国人对于吃，那真的是情有独钟，而且是好像一生都在为这个吃而奋斗着。所以中国人说干嘛？民以食为天。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对食物的追求是刻在骨子里的。甚至我们中国人传统里面见面的时候，我们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吃了吗？哈，有人说现在不问了，现在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忙吗？然后有人就说是啊，有点变了，但是结局还是一样。忙完之后呢，走，我们去吃一顿。所以发现吃在中国人骨子里面是离不开的，因为讲到说吃，我们身体有这个需要，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啊、机制啊，我们需要食物来吃进去，来维持这个平衡。当然，吃也讲到说我们人肉体的享受。当我们干活干累的，我们就需要能够吃一顿。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的幸福其实要求不高，就是一瓶啤酒、几粒花生米。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也跟吃有关系，但是这个吃这个食物有点不一样。今天我又跟大家分享的说，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我盼望今天早上跟大家通过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交通三个问题，一个是人的需要，第二个是主给人的答复，第三个神的心意是什么。好吧，我们早上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6章22到40节。好，我们好不好一起，我们一起来姊妹节弟兄节，我们一起来读。好，第二天留在海的对岸的众人发觉那里的没能读吗？我们一起来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不好？好，可以，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天留在海的对面的众人 发觉那里原来只有一条小船，而且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是门徒自己去的。往加美伦去找耶稣。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因为赐饼。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我们的主主在旷野吃过玛瑙，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必定不饿，信我的远远不可。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又叫他复活。耶稣在这里宣告说，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如果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这里总共有记载的七个，就是记载的耶稣七个以我是为开导的宣告，来表明他的身份，来告诉世人，来介绍他自己。这里约翰福音讲到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那羊的门，我是那好牧者，我是那复活生命，我是那道路真理生命，和我是葡萄树。会发现说，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旧约我们知道说，当神向摩西介绍他自己的时候，神回答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讲到说神，无论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耶稣，都一直很愿意的在向人在启示他自己。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我是生命的粮，就是第一个主借着他自己的话向世人告诉他们我是什么。那经里说我是生命的粮，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是说他是生命的粮，那这个跟今天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说，第二日众人见耶稣和门徒们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在那里找着了，就问说，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有一帮人，他们又去找耶稣，而且他们是发代价坐船去找耶稣。他们找耶稣干嘛呢？这个故事又回到前面一日哈，因为这里说第二日，那前面一日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今天为什么又发代价来找耶稣呢？如果我们去读约翰福音前面，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21节，我们就是说前面发生的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第二个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第一天前面的这半部分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而第一日这个事情发生在野地方的这个旷野，这个事情讲的是什么呢？假如说有一日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来到了野地里，那是个旷野，然后呢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出来， 他们各自从各城步行来找耶稣，因为他们听说耶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所以耶稣见很多人来找他，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看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而给他们讲很多的道理，耶稣也医治他们的病。所以那天天就到很晚了，所以大家出来都没有带什么吃的，所以众人们就说啊，打发这些人回去嘛，因为这么多人来跟随耶稣，但是他们根本没有预备食物。但是呢，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吗？然后门徒就说，我们这边只有五个饼两条鱼。然后耶稣就吩咐众人坐下啊，坐成一排排排在草地上面。耶稣就拿起那仅有的五饼二鱼，掰开那递给他的门徒，门徒就递给他的递给来跟随耶稣的这些众人们。那结果就是这些这五个饼两条鱼，那所有的在座的众人都吃饱了，而且剩下的碎片收拾起来的鱼跟饼有12个篮子。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那里那天吃饱了男人，就是单单男丁有5000人，那如果加上孩子加上妇女，那这个数字就会超过将近1万人。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在现场，我们不敢想象那个什么样的场景，那么多人坐在一起，那耶稣拿起的五个饼两条鱼注谢的分给他们。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在门徒的面前，也发生在这些众人面前。他们看到说他们在野地，耶稣竟然用五条鱼五个饼两条鱼可以，那他们所有人都能够吃饱，而且还剩了那么多。所以众人看见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就说这人真是来的先知，并且又逼耶稣做他们的王。所以这是头一天发生的事情，接着就是今天第二天，他们这些人就来找耶稣。我们想想，在那个时代，在耶稣那个时代，物质生活并不是那么丰富哈，不是说有那么多的食物给每个人吃，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饿的我们就去煮点，家里都有冰箱，都有东西，甚至你不想煮你可以点个 Uber。 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人他的劳碌辛苦可能就是为了肚子得饱。但是他们今天看到有一位人，好像这个人好像可以改变这个规矩。这个人呢，他不但他有食物吃，而且他能够把食物变出来，甚至这些食物能够喂饱5000人上万人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满足他们温饱问题，让他们每天管饱不饿，那这样的人他们又不又去跟随？肯定的，我肯定又去跟随他。我不知道怎样来打个比喻来理解那时人的心情。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让他们得饱，能够让他们知足，不需要去劳苦就可以有饭吃，那对他们这些人是有多么的重要。我举个例子哈，我来澳洲的时候，我才知道澳洲很多人很喜欢买彩票，有很多人很喜欢觉得说我需要报复，如果哪一天我能像马斯克那样子就更好了，那么富有。那我那天去查，马斯克在2023年的福布斯财富上面显示的他的财富是2000亿美元。那打个比方，今天有一个人他告诉你，你跟着我，你每天买彩票都会中，一天中500万。你知道马斯克这笔钱如果让你去买彩票了，你一天中500万人民币的话，你整整又中789年，你才能把这笔财富进完，很多吧。那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人，你跟随他吗？你跟不跟？他可以让你每天有这样的收入，你跟吗？肯定跟。这个就好像他们那时候的心情，所以这些人就千辛万苦来找到耶稣，说拉比你去哪里了？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今天来找我并不是见了神迹，乃是为了吃饼得饱。你问说主耶稣一下子就看到了他们这些人的意图，他们今天这么积极的来找耶稣，主耶稣说，你今天来找我，你不是因为相信我，你更不是因为我行的神迹你愿意来知道我，你今天来找我乃是为了吃饼得饱，你们是带着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并不是耶稣所看重的，也不是耶稣希望他们只是因为吃饼得饱来认识这位耶稣。所以耶稣在27节就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又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又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应征。也是说，不要为这些会坏的食物劳力，又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想，耶稣什么讲这句话？能为着吃饭，能为着食物填饱肚子，这难道有错吗？耶稣为什么说不要为这些食物劳力？什么是必朽坏的食物呢？必朽坏的食物讲到说那些暂时的，会生锈不能存到远远的。我们知道说圣经有个人物，这个人物很多甚至不信的人都知道，这个人物呢，论到财富，论到权力，论到他的富足，绝对比得上马斯克这个人，而他就是圣经旧约所记载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被公认的最富有、最财富、最有智慧的人。在列王记上的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说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聪明，甚至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圣经说论到财富，神说我也赐给你，就是满足尊荣，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人与你相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这个人，他的财富、他的智慧胜过天下的众王。甚至所罗门他自己也这么说，他说弄到吃喝享福，谁能胜过我？这段经文大家如果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所罗门真的是尝尽的人间的富足。他说凡我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我心里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你可以想象他一个人，他的富足、他的荣华、他的自由到一个程度，他没有不让自己不享受的。所以说他的财富、他的富足真的是到一个地步，你如果真的去读列王记上的话，你就知道所罗门是怎样一个富足的人。可是当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却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说在传道书的一章八节，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在第七上的十一节讲到说，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恼怒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就要说虚空的虚空。我们想，所罗门这么有成就、这么富足的一个人，他怎么对人生会有这样的一个 ending， 会有这样一个总结呢？说凡事都是虚空。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能有目标，我们能追求成功，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劳累，我们有家，我们有养家，我们有糊口，我们又去奋斗。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懒惰，又鼓励我们每个人又去勤恳的做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你今天一顿饭，你只能满足一时的饥饿；你的成功，你只能满足你当下的一个努力，这些都不能持久。成就不就是人生在寻找的一个终点？但是短暂的东西与成就不能带来永恒的价值。所以耶稣这里告诉说，不要为这必朽坏的食物劳力，又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什么是永生的食物呢？我们平时常常会说，一辆汽车五年的快乐，五年的蜗牛五年快乐，一共房子十年的快乐。我想说，在我们今天极其富足的时代，我们能真的享受了很多的满足，但是这些满足是真的我们灵魂里面的满足，还是我们肉体里面的满足，还是我们真实的满足？为什么现在的人，我们心里越是越多的享受，我们心里越是空虚呢？我们每天刷很多的短视频，我们的网购，我们每天好像都让我们感觉我们是在享受这个生活，但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时代人心越来越空虚，很多人自闭症，很多人抑郁症，很多人心里没有平安，满有担忧。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真实面对生活的人，如果你真的去好好思考你的生活，你一定会想着，难道我这么奋斗真的只是赚一口饭养家糊口吗？为了更多人来享受世界的繁华吗？还是来追求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的价值？ 当我们活在世上，当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肉体，还有健康来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为着肉体而活着。我们活着，圣经说我们活着不单是靠着食物。今天给我们，今天神给我们连日，给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知道说一定有它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有跟你们交通的第一个重点啊，今天的信息的第一个重点讲到说，人我们看重，我们常常落在，我们常常看重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的吃喝，但是神看重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到底活着是为着什么。这里说那永生的食物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神说你又追求那永生的食物，就是耶稣。马太福音的6:25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喝，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受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生命不生于饮食吗？我想我们很少人会静下来思考我们生命，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我跟曾经跟大家交通过，我很 shock 的一件事情，就是2019年我一个很好的大学的室友，他是在我们5个大学室友当中最出名也是混得最好的一个。他在2019年他就实现了，他有了妻子，有了很美好的家庭，他开了一家外贸公司，一年收入300万。那时他30岁，我们所有人都很羡慕他。但是也就是2019年新冠的那一年，他突然有一天晚上洗完澡中风了。当他中风倒下的时候，因为当时碰到疫情，所以他有半年时间躺在医院里面跟植物人一样，很多人觉得他永远醒不来了。但是用他们的话就说，感谢上天，半年之后他醒过来了，但是他半身已经完全瘫痪掉了。我记得那时他用很微妙的声音，很参差的话跟我说，他说没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是当他真的从医院出来回到真实生活的时候，他经历了他的妻子，他爱他的妻子已离开他了。所以他那时候就问一个问题，我现在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人的生命很有限，我们从来都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如果你被停下来的话，你会在思考你的生活为着什么。纯粹的生存真不是人活着的意义，成功也不等于实现人被创造价值的目的。如果我们去看这本圣经的话，他会告诉你我们人到底为什么。在哥罗西书的1:16这样说，他说因为万物都靠着他造，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职权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也是为着他造。这里讲说我们人生的意义必须以神为起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机会，你拿起这本圣经，你去读创世纪1章，那你讲到说神起初创造人整个的画面，你会发现说在所有的创造里面，人是最特殊的。唯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唯有人神屈膝在他身上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也唯有人神将万物交给他管理，唯有人神希望跟他有交通，跟他有亲近。所以以赛亚书43:7讲到说，凡称我名下的人都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我们是被他所造的，也是为着他所造。今天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今天每个人被造的目的乃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我们可以跟这位荣耀的神发生关系，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你会发现当你真的有一天你回到这个对的关系，你跟这位神发生关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唯有耶稣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那这里讲到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因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那这个永远的食物 远远的书这么宝贝，那我们怎样能够得着呢？所以第二十八节这些众人就问他说，我当怎样做神的功呢？我当怎样行才算做神的功呢？这些众人就说 OK， 那这个生命的粮这么重要，那我又如何行如何做才能得到这个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众人认为说 OK， 那这个东西这么重要，那我又怎样去做我才能争取到这个东西呢？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这里讲的话他说，众人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做神的功呢？这里功是复数的，所以在那看来好像说我又做很多事情，我又怎样去努力才能得到这个你给我的这个生命的粮呢？也就是说你又做的只有一个功，后面这个功只有一个，就是单数，就是信他所差来的。所以神又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信神所差来的。那神所差来的是谁呢？就是今天我们向你讲的这位耶稣。相信耶稣，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在人看来我们又得到这个生命，我们又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好像能又做什么。但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不，你们不要做很多的功，你们又做的只有一个，就是相信，信他所差来的。我上一周给我一个同事传福音，他很好玩，他就问我说，他听了我很多跟他讲的福音道理，他说啊很好啊，他说是啊，人真的很虚空，人需要有位信仰。他说那怎样子才能加入你们基督教呢？他说要不要像佛教那样子，要不要吃斋呢？要不要上山去住个几天，或者有没有什么仪式？我说没有，我说我们很简单，你拿到教会，我们把这耶稣介绍给你，你信了就好了。我想很多人，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像我这个朋友一样，像我这个同事一样，他觉得说好像人又加入一个信仰，好像人都得做点什么，甚至他们觉得我们人所信的这些信仰都是为了劝人为善，就能好像行好事，甚至他们在他们概念里面就觉得说这个救恩不是白白得的，好像说在很多宗教里面教导你，你要做好事，你要行善，你要行善积德，好像你才能蒙上天的眷顾，好像你要做好事你才配得这个救恩。但是我们都忽略的，我们说我们行善，但我们都忽略的我们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如何能行善呢？我每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很多人用这句话来回答说，哎，你不要跟我讲福音了，我知道你们基督教也是劝人为善。我说不是的，我们不是劝人为善，我们是劝人悔改。我会跟他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会知道说在神看来我们人都是破烂不堪的，圣经说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了，我们的义在神看来就是破烂不堪的义父。我们觉得我们会做很多善事，但是你会知道说你真的去看这些做善事的人，有多少善事他们是真的出于善心，有多少这些慈善机构的动机是那么的纯粹，是那么真实的有爱心。我们说啊，你不能这么绝对，我确实有一些好行为啊。是的，人会有好行为，因为人被创造的时候我们人心里就是有良知的，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说我们是个罪人，这个标准不是世人给的标准，这个标准乃是在于神。因为从神的标准来看，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在创世纪的六章五节讲到说，耶和华见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知道你终日想的东西尽都是恶吗？对不起，我冒昧的有点让这些，如果你是没有信主的，你可能会这句话讲得很重，我真的没有杀人放火，我觉得我挺好，你怎么说我是个罪人呢？我很喜欢一个牧师做个例子，他说今天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器哈，把你一听下来，你的心思意念，你所想的，你的动机，你的谋算全部被记载下来，这些画面你所想的全部都可以把它记载下来，那我请问一下，有谁愿意，有谁有这个胆子可以把这些内容放在这个荧幕上，把你一天所有的心思意念，你的谋算， 你所有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所想的好的坏的都被他记录下来。我们谁有这个勇气能够在这里放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不敢的。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藏的有多少的自私、诡诈、嫉妒、贪婪、苦毒。我们做的在座都是成年人，我们更懂得去包装自己。我们不但要包装我们的外表，我们还要包装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个好人。但是你知道说，这个世界的人可能会被你骗过，但是神他彻透人心的。当然这世上还有一个人，他能够知道你，那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他常常会说，你这什么样的人呢？你知道吗，朋友们，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心思，我们里面真的是装满了很多罪的意念。那些就是罪的意念，这些罪从哪里来呢？我们生来就会撒谎，我们就会有嫉妒，我们就会有记恨。是因为人，是因为环境让我们去犯罪吗？不是，因为在我们里面就有个犯罪的天性，我们不需要教的我们就会撒谎，我们不需要教的我们就会嫉妒。所以在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始祖堕落之后，这个罪就进入了人的心里，我们就成为一个会犯罪的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世人既然都是罪人，而罪的遭遇跟结局就是神的审判，那我们今天又怎么办？一个罪人如何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来换取这个救恩呢？我们如何能够做很多事情为自己赚的这个救恩呢？所以对于这个救恩，没有个人可以靠自己能够赚得，那只有个办法，那就是相信。这里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相信吗？你相信有这位救主，他爱你，他顾念你，他顾念你灵魂，他顾念你在最终的挣扎。但是今天他说他要将这个生命赐给你，你不需要做什么工，你要做的就是简单的相信。好，我也讲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假如说 OK， 我们听了上面两个，我们也知道人的问题，也知道神给的答案，那神的心意在救恩里面，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怎样来认识呢？所以在后面的30节到31节，他们又说，你行个神迹吧，就我可以看见了就信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所说的，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亲爱的朋友们，你可能听了刚刚上面的东西，你会想着说 OK， 你讲的这个救恩很好，耶稣这个生命力量也很好，我很想去有这样的生命。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能够信你呢？你讲的东西怎么让我知道是真实呢？就像这些众人说的，你行个神迹呀，你行个神迹我就相信你。很多人去信主也是这样的心态，好啊，主啊，你要我信你可以啊，你行个神迹，你让我拿到签证，你让我工作找到，你让我能够有个儿子，你让我能够结婚，你让我能够进入好的大学，你行一个神迹我就信你。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就说，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所说的，他从天上降下粮给他们吃。所以这些众人们就搬出了旧约一段历史，他说你看，我们的祖宗曾经在旷野神行的神迹。而这段故事就是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的一段故事，讲到说，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受尽埃及王的压迫跟苦待，然后呢，埃及王使这些百姓们大大的受苦，但是神听到他们的呼求，神就怜悯他们，把他们带出埃及这个为奴之地。神要把他们带入一个神的应许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呢，就这样子他们过了红海。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件事情上面，百姓们还是常常不信神，所以呢，他们就在旷野里面绕行了40年。但是奇妙的是，在这40年里面，神从天上降下玛纳， 给他们吃，并且呢神亲自用云柱跟火炬引导他们。这段历史被记载下来，是他们很清楚知道说，如果你是那位神的话，你肯定可以行这个神迹。但是我们又回到想，这个神迹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在那40年里面，神降这个玛纳给他们吃呢？这个玛纳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玛纳讲到说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在旷野的40年没有任何食物吃，玛纳跟鹌鹑是他们唯一的食物。所以这里神也告诉他们说，唯有基督是他们属灵生命真实的粮食。好像我们的肉体需要粮食，没有粮食会死亡，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也是会这样。第二点，玛纳讲到说，这个玛纳不是人手工做的，这个玛纳是真的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讲到说，今天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不是人愿意用功努力做来的，而是神真的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能不能靠自己的行为来赚取的。第三个，玛纳也讲到说，我们每天需要来依靠，因为这个玛纳每天都降下来，但是主跟他们说，神跟他们说，你每天来领取，但是不要多领，因为你到了第二天，你多领的这部分就会坏掉。这个也讲到说，我们每天，我们只有靠着每天领受神的供应跟神的祝福，我们才有办法在世上过这个日子。最重要的是这个玛纳，这个玛纳，你会发现说，吃玛纳的这一帮人，他们虽然说得到了这个天上来的粮，但是玛纳会变质，第二天他们如果留到第二天就变质了。这个玛纳，吃这些玛纳的人，他们照样会死掉，因为这个玛纳它只是暂时的，它是神赐下的食物。而真正重要的，真正这些人应该 care， 应该去关心的，应该去敬拜的，乃是那位赐玛纳的这位神。到所以到第32节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他们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食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讲的这个没有错，这些粮食是天上的父赐给你们，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因为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生命给世界。然后他们说，好，主，你把这个粮赏赐给我们。会发现说，他们还是停留在我的需要，好，你给我，我当下就满足了。但是耶稣回答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玛纳神赐下40年不断的供应，他在提醒这些百姓们，神是他们真正的供应者。但是不要忘记的，这段历史它只是影子，它只是在预告将来又来的那位基督，那才是真正的实体。今天他们要的是你给我食物，他们只是要的是当下的，只是要的得饱，但是神给他们的乃是生命，乃是可以让他们持续的在他里面做工的这个生命的粮，那就是借着信心全然的接受这位救恩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让他成为你的生命，让我们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在你耶稣宣告说，你们找的食物，你们要的这些玛纳，都不是我要给你的。耶稣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息。神的心意今天不是给你现在当下的好处。你说，神，我求你，你让我找到工作，你让我找到女朋友，你让我签证能够下来，这些在神看来都不是神真正要给你的，因为这些物质，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神说，不，我给你的乃是生命的粮。这里说，意思说，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来到他这里，然后信他。耶稣在告诉这些人，你要的东西不重要，你重要的是你得去思想那个不会让人饥饿，不会让人饥渴的东西，那就是这个生命。所以我在这里再想跟大家重复一遍，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所谓的外面的祝福，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这个生命，乃是这个救恩耶稣基督。 因为只有他才是我们唯一的救法。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刚刚交通的，我们人，我们是一个会犯罪的人，我们人是软弱的，是不可靠的。你知道我们很善变，你知道我们常常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甚至我们常常悲观，我们常常也激进也骄傲，我们常常会落在仇恨里面，我们不能原谅人，我们常常心里满有苦毒。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本相，我们是一个会犯罪的人，而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结局就是死，就是神公义的审判。但是神爱我们，神设立他的爱子耶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的赎罪祭，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全人类的罪。圣经说他流出了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亏欠。所以今天我们有个地位，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个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称他为我们的父，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也得着这个神儿子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心意，神爱世人，所以他愿意将他的爱子的生命赐给我们。第二点，假如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太多的不满足，你有太多的东西，你会觉得说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争取，到了后面都是虚空。但是这里耶稣跟我们说，他就是那生命的粮，他就是那活水的源头，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物质的满足是暂时的，但是唯有我们的灵魂被满足的时候，我们人才能真正的满足。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被造乃是为着他，我们人生的价值只有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 OK。你突然今天有一天你知道你今天奋斗的价值是什么，不然的话你在这个世上蠢蠢碌碌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过去，你会回想我到底为了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创世以先神就拣选了我们，他拣选我们，他爱我们，他又把这个荣耀的生命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有办法带着他这个荣耀得胜的生命去过每一天，我们不一样的挑战，不一样的生活。我不知道今天有在座有多少福音朋友，你是第一次来这里，你可能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很陌生，你会觉得说好像也不明白为什么邀请你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热情，他们这么愿意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你。我想告诉你，你其实来到这里并不陌生，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主在创世以前就认识你，因为他又把这个生命的粮赐给你。今天这些带你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宗教的热情，他们也不是说哦，我一定要向你推销耶稣，不是的。因为每一个真正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他们都会告诉你说，他们真的经历了这位主，这位宝贝的救主，他认识这个生命的宝贝，并且他们真的告诉你说，我巴不得信主信早一点，因为信主所带给他们的喜乐跟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所以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你要来信耶稣，他们会很真诚地告诉你，你要来信这个好消息，他又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你。亲爱的朋友们，救恩，今天我们所给你讲的这个信仰真的不是个宗教，它是个生命，它是生命的粮，它给你带来的是真实的满足，而不是这个世界的风风雨雨。你可以去经历它，你可以去认识它。我常常会说，只有你有心来追求主，只有你真实愿意的来寻求他，甚至说你必寻见。而且这个生命一旦你跟他发生关系，你就会知道说，你突然你对你的人生，你对你自己有个不一样的看见，你知道说原来我活着意义价值是在这里。我非常喜欢有一个 PPT， 有一段 PPT， 以前有人做的那个 PPT 的题目叫美好的信息， 里面的内容，里面的话都是出自于圣经的话，圣经的经文。我想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 AV 的弟兄把它打出来。他讲的说，当我们说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你，我将引导你。当你说这是不可能的时候，下一页。当你说这是不可能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你，凡事都有可能。当你说主，我感到很孤独很孤单的时候，主告诉你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你说我不能做什么，我不可以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当你说我不能赦免，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时候，神说，我已经赦免了你。当你说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怎样行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你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当你说我很累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往前，主告诉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来这里，我就使他得安息。当你说没有人真正爱我，没有人真正喜欢我的时候，主告诉你说，我爱你。当你说我不知道怎样往前的时候，主告诉你说，我又教导你，只是你单行的路。亲爱的朋友，这里神回答的每一句话都在圣经里面，都带着应许，都带着力量。今天我们又给你介绍了这位神，就是这个蛮有力量的神。在这段经文的最后39到40节，这里主耶稣这样子说，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他所赐给我的，就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又叫他复活。因为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叫他复活。他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落下。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神这样爱你，神这样寻找你。也许你被邀请了100次你都没来，今天你突然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有赐给耶稣的，耶稣说，我一个也不落下。这个爱赐给所有人，不论出身贵贱，不论英雄平凡，不论你光鲜亮丽，不论你是在怎样的状态，怎样的光景，耶稣都爱你，都眷顾你。就像我们刚刚看过的那些 PPT， 就是这样一位神，他愿意让你跟他发生关系，而且讲到说信他就得永生，见末世又叫他复活。永生不是一个将来好像很迷茫很过去好像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东西，这个永生乃是说我们在当下我们就可以来经历这样一个生命。因为神给我们那个生命是一个胜过罪胜过死亡的生命。我们信了主之后，神给我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言语行为我们的态度都扯着神的心意去行，那是远远的，那是被神所保留所纪念所数算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信息差不多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你会停下来，你去思考你一生的劳苦你赚取的是什么，你每天的忙碌你的灵魂满足吗？今天你真的为着你吃喝饱足而生活吗？还是说你真的愿意来寻找这个平安，享受这个喜乐，来领受神给你这个生命的粮？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必定不渴。你今天相信他吗？罗马书给我们一个信仰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救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能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你愿意凭着个简单的心，你相信接受他，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愿意相信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他，你接受他，今天这个救恩就在你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不知道用怎样的言语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主，你爱我们这帮罪人，主啊，你亲自到成肉身来到世上，主啊，你为有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灵魂，你爱我们，你爱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舍身，你愿意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当我们来分享你的福音、你的大爱的时候，主，我们心里有向你来俯伏敬拜。主，我们今天真的在这里，我们又问在座的福音朋友们，主啊，那我们真的愿意来思考，我们能活着为的是什么？我们是为着世上吃喝饱足的食物吗？还是呢，我们真的能够为着永生的食物，我们来寻找，为着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来询问？主，你开我们的心，你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怎样才是有价值的，怎样活着才是跟你有关系的，以至于我们这一生不要突然而过，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得对，活得有意义。我不知道在座的福音朋友们，如果今天这样的信息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感动，你对着这个神有那么一点点愿意，你说，主，我愿意来信你，但是我信不着，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你来向我的心来说话，那我真实能够接受这个生命的粮进到我心里，因为你说信他的人就不渴不饥饿，因为你就是那生命的粮。主，我们将这些不完全的话语都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